贸易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交流的增多，宗教传播则是那时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有意思的是，最早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天取经的不是妇孺皆知的唐僧，而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位中国高僧法显。法显俗姓公，是今天的山西襄垣县人，3岁时剃发为沙弥，20岁受比丘。此后的几十年里，他几乎翻阅了每一部佛教典籍，但是仍然找不到统一而严谨的戒律。他以为，不是有关佛经没有传到中原，就是翻译过程中出了问题。于是，他决定前往佛教的起源地天竺，寻求戒律。此时，法显的生命已经到了黄昏时刻，但是他却开放出了满树青春的花朵。东晋隆安3年，也就是公元399年，65岁的法显与慧净、道正、慧应、慧为一起从长安启程前往天竺。第二年，他们在张掖坐禅修行，遇到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慧达6位僧人，组成了11人的西行取经团。他们西出阳关，走楼兰道，越白龙堆沙漠，经过17天的艰难跋涉，抵达了鄯善。鄯善是一个美女如云的国度，但是楼兰女人的美色没有迷住他们，他们在这里只停留了1个月，就继续启程前往天竺。在信奉小乘的燕齐，法显一行受到冷遇，连食宿也没有着落，不得已智严、慧简、慧为返回高昌筹措行资，僧绍则随着西域僧人去了泗宾。之后，法显一行7人赶往于田，继续向目的地走去。这一走就是15年。这15年是法显从65岁到79岁的暮年。这个年龄，即便是在寿命普遍延长的今天，也不适合在外流浪了。如果额头终将刻上皱纹，强者只能做到不让皱纹刻在心上。在67岁那年的冬天，法显一行进入了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交集而成的天险隘口葱岭。这里冬夏有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就是这个自古至今连极其强壮的年轻人也难以在夏天翻越的地方，却让一位年届70的老人在冰天雪地的严冬战胜了。他用苍老的双脚追赶着文明的脚步，不管多么艰难困苦都坚定前行。如今我们仿佛仍能听见他一步一个脚印在戈壁沙漠间发出的噗噗足音，也仿佛能看见他身背行囊甩开双手渐行渐远的结实背影。纳尔逊·曼德拉曾说，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的人，而是战胜了畏惧的人。这些年法显遇到过的有拒绝、背叛、风暴、饥寒，天天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些都没有让他犹豫停步。他也不是无处停步，任何一个国家都欢迎他这个声名与学问并隆的佛学大师，任何地方都崇拜他，想供养他，听他说法，拜他为师。但是他不愿意停留。 因此他总是在路上，在路上。他那执着前行的孤独身影，成了佛教思想史长廊里不朽的雕像。翻越葱岭，渡过印度河，法显进入了富楼沙国，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白沙瓦。他见到了释迦牟尼使用过的钵。供养完佛钵，慧达、宝云、僧景启程返回内地，而慧应却在佛钵寺去世了。于是法显与慧景道整继续前进。冬天过后，大病初愈的慧景倒在了前往中天竺的小雪山上。法显终于到达中天竺，这时他的身边只剩下道整一人。在那里他一住就是三年，收集到了摩诃僧伽律等六部佛典。被佛学氛围深深陶醉的道整留在那里不再回国，法显只能孤身一人继续前行。他周游了南天竺和东天竺，又在狮子国求得了长阿含等四部经典。公元411年8月，法显坐商船东归，路上多次遭遇商船漏水和台风袭击，九死一生，方才顺水漂流到胶东半岛的崂山。打听时间才知道，这一天是晋义熙八年，也就是公元412年7月14日。次年法显回到南京，他开始与时间赛跑，共翻译经典6部63卷，其中的摩诃僧伽律成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法显还将取经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名著《佛国记》。公元420年，也就是东晋灭亡的那一年，86岁高龄的法显圆寂于荆州新寺。那一刻，他身旁还摊着未翻译完的佛经。他以最壮观的生命形式，为泱泱中华引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使佛学从学理到生命形式上都契入了中华文明。作为中国第一个由西域走向天竺的取经者，第一个把梵文经典带回国内并直接翻译成汉文的人，第一个用文字技术取经见闻的人，第一个访问斯里兰卡的中国人，法显堪称中国佛学与丝绸之路的精神海拔。不是一切火焰都只燃烧自己而不把别人照亮，不是一切星星都仅只是黑夜而不报告曙光。发现用生命在中原大地上犁出了一片佛教文化的沃野。
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型系列讲述节目《丝绸之路》，原著高红雷，播讲米亚牛，欢迎下期继续收听。